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齐僖公生了公子朱儿、公子纠和公子小白。他让鲍叔牙辅佐小白，鲍叔牙推辞了，称病不出门。管仲和赵乎前去见他，说为什么不出来？鲍叔牙说，先人有句话说，了解儿子没有比得上父亲的，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君主的。现在君主知道我不贤能，所以让我这个卑贱的臣子去辅佐小白。我明白自己被抛弃了。赵乎说，你坚决推辞不出山，我暂且用死亡来担保你，一定能免除你的职务。鲍叔牙说，你这样做我还有什么不能免的呢？管仲说，不行，主持国家社稷宗庙的人不推辞事务，不贪图空闲，将来拥有国家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，你还是出去吧。赵乎说，不行，我们三个人对于齐国来说就像顶有三足一样，去掉一只就一定站不稳了，我看小白一定不会成为继承人的。管仲说，不对，国人憎恶鸠的母亲，因而牵连到鸠本人，却怜惜小白没有母亲。朱儿年纪大，但地位卑贱，事情还不可预料，能够安定齐国的如果不是这两位公子，就没有别人了。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，但警惕而有大虑，除非我夷吾，没有人能容纳小白。如果上天不幸降祸给齐国，鸠即使能够立为国君，事情也不会成功，那么除了你还有谁能安定社稷呢？赵乎说，百年之后我们的君主去世，如果有人违反君命，废掉我们所立的人，夺取我们鸠的君位，即使得到天下，我也不活下去，何况是掌握我们齐国的政事呢？接受君命而不改变，奉立所立的人而不成功，这是我的道义。管仲说，我夷吾作为臣子，将承奉君命，主持社稷，以维护宗庙，难道只为救一个人而死吗？我夷吾为之而死的情况是社稷被破坏，宗庙被毁灭，祭祀断绝，那时我才会死。如果不是这三种情况，我就要活着，我活着就对齐国有利，我死了就对齐国不利。鲍叔牙说，那该怎么办？管仲说，你出去接受命令就行了。鲍叔牙答应了，于是出来接受命令，前去辅佐小白。鲍叔牙对管仲说，怎么做？管仲说，作为臣子，不为君主尽力，就不会被亲近信任，不被亲近信任，说的话就不会被听从，说的话不被听从，社稷就不安定，侍奉君主不能有二心。鲍叔牙答应了。齐僖公的同母弟弟一仲年生下了公孙无知，受到僖公的宠爱，依附礼仪的等级和嫡子一样。僖公去世后，因为朱儿年长，得以成为国君，这就是齐襄公。襄公即位后，贬低了无知的地位，无知很愤怒。襄公命令连称和管治府去戍守葵丘，说瓜熟的时候去，到瓜熟的时候回来。戍守了一年后，襄公的询问还没有到来，他们请求派人替代，襄公不答应，所以这两个人就依靠公孙无知发动了叛乱。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的女子，鲁桓公将要到齐国去，和夫人一起出行，申于劝谏说，不行，女子有夫家，男子有妻室，不能互相轻慢，这叫做有礼。桓公不听，于是带着文姜在洛地会见齐襄公。文姜和齐襄公私通，桓公听说了，责备文姜。文姜告诉了齐襄公，齐襄公发怒，设宴招待桓公，让公子彭生陪同桓公上车时胁迫他，桓公死在车上。舒曼说，贤能的人为尽忠而死来消除疑惑，百姓就有所寄托，明智的人探究事理而深谋远虑，自身就能免于祸患。现在彭生对君主有二心，不尽忠言，反而用谄媚的行为来戏弄我们的君主，使我们的君主失去了亲戚之间的礼节和命令，又用武力造成了我们君主的灾祸，从而结下两国的仇怨，彭生难道能免于惩罚吗？祸乱的根源就在这里，君主因为发怒而招致祸患，不畏惧仇恨和亲族的容忍，昏聩无耻，难道等到彭生就能阻止吗？鲁国如果有所责问，一定会拿彭生作为说辞。二月，鲁国人告诉齐国说，我们的君主畏惧您的威严，不敢安居，前来修复旧日的友好，礼仪完成却没有返回，没有地方归葬，请求用彭生来消除此事。 齐国人为此杀了彭生，向鲁国谢罪。五月，齐襄公在背丘打猎，看见一头野猪，随从说这是公子彭生。襄公发怒说，公子彭生怎么敢出现，用箭射他，野猪像人一样站起来啼叫。襄公害怕，从车上掉下来，伤了脚，丢了鞋。回来之后，向屠人费要鞋，没找到，用鞭子抽打他，直到流血。费跑出去，在门口遇到叛贼，叛贼胁迫并绑住他，费露出后背给他们看，叛贼相信了他，让他先进去。费藏起襄公，然后出来，在门中战斗而死。石之分如死在台阶下。孟阳代替君主睡在床上，叛贼杀了他，说不是国君，不像。看到襄公的脚在门下，于是杀了襄公，立公孙无知为国君。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，逃到莒国。管夷吾和赵忽侍奉公子纠，逃到鲁国。九年，公孙无知在雍岭虐待人，雍岭杀了无知。齐桓公从莒国抢先进入齐国，鲁国人攻打齐国，想送公子纠回去即位。在前十作战，管仲射中了桓公的衣带钩，鲁军大败，桓公即位。于是胁迫鲁国，让鲁国杀了公子纠。桓公问鲍叔牙说，怎样才能安定社稷？鲍叔牙说，得到管仲和赵忽，社稷就能安定了。桓公说，夷吾和赵忽是我的仇人。鲍叔牙于是告诉桓公他们原来的谋划。桓公说，那么能得到他们吗？鲍叔牙说，如果赶快召他们就能得到，不赶快就不能得到。鲁国的士伯知道夷吾为人有智慧，他的谋划一定会让鲁国把政事交给夷吾，夷吾如果接受，那么他们就知道能削弱齐国了。夷吾如果不接受，他们就知道他将要回到齐国，一定会杀了他。桓公说，那么夷吾会接受鲁国的政事吗？还是不接受呢？鲍叔牙回答说，不会接受。夷吾之所以不为纠而死，是为了要安定齐国的社稷，现在如果接受鲁国的政事，这是削弱齐国。夷吾侍奉君主没有二心，即使知道会死，也一定不会接受。桓公说，他对我竟然能这样吗？鲍叔牙回答说，不是为君主您，是为先君，他对您不如对纠亲近，纠他都不畏之死，何况您呢？君主如果想安定齐国的社稷，就赶快迎接他。桓公说，恐怕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鲍叔牙说，师伯的为人聪明多疑，您如果先返回，恐怕他会把怨恨加在您身上，一定不会杀他。桓公说，好吧。师伯进言对鲁军说，管仲有极致，他的事情没有成功，现在在鲁国，君主您可以把鲁国的政事交给他，如果他接受了，那么齐国就可以削弱了，如果不接受就杀了他，杀了他来取悦齐国，和齐国同仇敌忾，还是比不杀好。鲁军说，好。鲁国还没来得及把政事交给管仲，齐国的使者就到了，说夷吾和赵忽是我的仇人，现在在鲁国，我希望活捉他们，如果得不到他们，这是君主您和我的仇人站在一起了。鲁军问师伯，师伯说，君主给他们，我听说齐军警惕而容易骄横，即使得到贤人，难道一定能任用吗？等到齐军能任用他的时候，管子的事情就成功了。管仲是天下的大圣人，现在他回到齐国，天下都会归向他，岂止是鲁国呢？现在如果杀了他，他是鲍叔的朋友，鲍叔因此发难，君主一定不能对付，不如给他们。鲁军于是捆绑了管仲和赵忽。管仲对赵忽说，你害怕吗？赵忽说，害怕什么，我不早死是等待有所安定，现在已经安定了，让您做齐国的左相，一定让我做齐国的右相，即便如此，杀了国君而任用我，这是再次侮辱我，您做活着的臣子，我做死去的臣子，我知道能掌握万圣之国的政权而死，公子就可以说有死臣了，您活着而称霸诸侯，公子就可以说有生臣了，死者成就品行，生者成就功名，功名不能两者兼得，品行不会凭空到来，您努力吧，死和生各有分内之事。于是出发进入齐国境内，赵忽自杀而死，管仲于是进入齐国。君子听说了说，赵忽的死比活着更贤能，管仲的活 比死了更贤能。另一种说法是，第二年齐襄公驱逐小白，小白逃到莒国。三年后齐襄公去世，公子纠即位，国人召小白回去。鲍叔牙说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小白说，不行。管仲有智慧，赵乎强悍勇武，即使国人召我，我也进不去。鲍叔牙说，管仲能在国内施展他的智慧吗？国家可以说是混乱吗？赵乎强悍勇武，难道能独自图谋我吗？小白说，他即使不能施展智慧，难道就没有智慧吗？赵乎即使不能得到众人，他的党羽难道不足以图谋我吗？鲍叔牙回答说，国家混乱的时候，智者不能处理内部事务，朋友不能互相合作，这样国家才可以图谋。于是命令驾车，鲍叔牙驾着车和小白一起从莒国出发。小白说，那两个人奉着君主的命令，我不能试探他们。于是准备下车，鲍叔牙踩住他的脚说，事情的成功就在此时。事情如果不成功，老臣我为此而死，公子您还是可以免祸的。于是出发。到达城郊，鲍叔牙命令20辆车先行，10辆车殿后。鲍叔牙于是告诉小白说，国人怀疑我们，这些人没有谁能忍受老臣我。事情如果不成功，老臣我因此堵塞道路。鲍叔牙于是发誓说，事情成功了，听我的命令。事情不成功，能救公子的人为上，战死的人为下，我用5辆车的兵力阻挡道路。鲍叔牙于是作为前锋进入国都，驱逐公子纠。管仲射中小白，射中了衣带钩。管仲和公子纠、赵乎于是逃到鲁国。齐桓公即位，鲁国攻打齐国，想送公子纠回去，但没有成功。齐桓公在即位的第二年召见管仲。管仲到了，桓公问道，社稷可以安定吗？管仲回答说，您如果称霸称王，社稷就能安定。您如果不称霸称王，社稷就不能安定。桓公说，我不敢达到那么大的目标，只要安定社稷就行了。管仲又请求，桓公说，不能。管仲向桓公告辞说，您免我一死，是我的幸运。但我之所以不为纠而死，是为了要安定社稷。社稷不安定，我拿着齐国的俸禄，掌握政事，而不为纠死，我不敢这样做。于是跑出去，到了门口，桓公召见管仲。管仲回来，桓公流着汗说，算了，我努力去称霸吧。管仲两次下拜叩头，然后站起来说，今天您成就霸业，我贪图接受命令，赶快站在相国的位置上。于是命令武官各司其职。有一天，桓公告诉管仲说，想在诸侯之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微整修军备。管仲说，不行，百姓困苦，您先给百姓好处，然后收藏起兵器，与其后代兵器，不如后代百姓。齐国的社稷还没有安定，您不从百姓开始，却从兵器开始，对外不亲近诸侯，对内不亲近百姓。桓公说，好。但这个政令没能施行。第二年，桓公更加混乱，又告诉管仲说，想修整军备。管仲又说，不行。桓公不听，果然修整了军备。桓公和宋夫人在船上饮酒，夫人晃动船使桓公害怕，桓公发怒，赶走了他，宋国接受了他，并嫁给了蔡侯。第二年，桓公生气地告诉管仲说，想攻打宋国。管仲说，不行，我听说对内不修明政治，对外发动战事不会成功。桓公不听，果然攻打宋国，诸侯起兵救援宋国，大败齐军。桓公发怒，回来告诉管仲说，请求修整军备。我的士兵没训练，我的军队不充实，诸侯所以敢救援我的仇敌，对内修整军备。管仲说，不行，齐国危险了，对内夺取百姓的财用，士兵崇尚勇力，这是对外混乱的根本，对外侵犯诸侯，百姓多怨恨，行义的人不会进入齐国，怎么能不危险呢？鲍叔牙说，您一定要采用夷吾的话。桓公不听，于是命令4境之内修整军备。官士的赋税加重了，桓公于是就用勇力来授予俸禄。鲍叔牙对管仲说，从前您答应称霸，现在国家更加混乱，您将怎么办？管仲说，我们的君主警惕，他的智慧常有过失，姑且稍微等待他自己醒悟。鲍叔牙说， 等到他自己醒悟，国家不会灭亡吗？管仲说，不会的。国家内部的政事，我义务还稍微做些治理，混乱还可以等待。外面诸侯的辅臣，既然没有我们两个人这样的，就没有敢侵犯我们的。第二年，朝廷上争夺俸禄的人互相刺杀，割颈断头的人不断。鲍叔牙对管仲说，国内死的人很多了，难道没有害处吗？管仲说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些都是那些贪婪的人。我一无所担心的是诸侯中行义的人不肯进入齐国，齐国内部行义的人不肯出来做官，这才是我一无所担心的。至于那些死人，我哪里用得着联系他们呢？桓公又对内修整军备。三年后，桓公准备攻打鲁国，说鲁国离我很近，他们救援宋国很迅速，我要惩罚他们。管仲说，不行，我听说拥有土地的君主不勤于用兵，不忌惮受辱，不助长自己的过错，社稷就安定。勤于用兵，忌惮受辱，助长自己的过错，社稷就危险。桓公不听，起兵攻打鲁国，到达长勺。鲁庄公起兵迎战，大败齐军。桓公说，我的军队还是太少，我用三倍的兵力包围他们，怎么能困住我？第四年，桓公整修军备，统一配备铠甲100,000副，战车5,000辆。他对管仲说，我的士兵已经训练好了，我的军队已经很多了，我想征服鲁国。管仲长叹一声说，齐国危险了，您不致力于德性，而致力于武力。天下拥有100,000甲兵的国家并不少，我们想用小的兵力去征服大的兵力，对内失去民众的支持，对外让诸侯有所防备，我们的人还要使用欺诈手段，国家想不危险能行吗？桓公不听，果然去攻打鲁国。鲁国不敢迎战，在距离国都50里的地方设置了关隘。鲁国请求以关内为界服从齐国，齐国也不再侵犯鲁国。桓公答应了。鲁人请求盟誓说，鲁国是小国，本来不待见，现在待见，这会让诸侯知道我们在交战，您不如停止，请撤去兵器。桓公说，好，就命令随从不要带兵器。管仲说，不行，诸侯对您有忌惮，您这样退兵就可以了。如果您真的削弱了鲁军，诸侯又会认为您贪婪，以后有事，小国会更加坚固，大国会加强防备，这对齐国不利。桓公不听，管仲又劝谏说，您一定要不离开鲁国，为什么不用兵呢？曹刿这个人性格坚强而多计，不能用盟约来约束他。桓公不听，果然与鲁军相遇。鲁庄公自己怀揣剑，曹刿也怀揣剑，登上盟坛。庄公从怀中抽出剑说，鲁国边境离国都只有50里，也不过是一死罢了。左手抓住桓公，右手指着自己说，同样是死，我就在您面前拼死。管仲跑向桓公，曹刿拔剑挡在台阶之间说，两位国君将要改变主意，谁也不许上前。管仲说，您给鲁国土地，以汶水为界。桓公答应了，以汶水为界后回国。桓公回国后，致力于整治内政，不修武备，自我约束，避免与人冲突，改正过失，停止军事行动。第五年，宋国攻打杞国。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，宋国我本来就想攻打他，但拿诸侯们怎么办呢？杞国是圣明君王的后代，现在宋国攻打他，我想去救援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不行，我听说内政没有修明，对外推行义举就不能取信于人，您要对外推行义举，用行动率先垂范，这样诸侯就可以归附了。桓公说，如果这时不救援，以后就没有理由攻打宋国了。管仲说，诸侯的君主不贪图土地，贪图土地必然勤于用兵，勤于用兵必然使百姓困苦，百姓困苦就会多生欺诈，欺诈周密而后行动的人能取胜，但欺诈就不能取信于民，不取信于民就会发生动乱，内部动乱就会危及自身。所以古代听闻先王之道的人，不争强好胜于武力。桓公说，那怎么办呢？管仲回答说，依我看，不如派人用重礼去宋国游说，如果游说不行，您就接纳杞军并封给他土地。桓公问鲍叔，怎么样？鲍叔说，您就按夷吾的话去做。桓公就命令曹孙素 出使宋国。宋国不听，果然攻打杞国。桓公修筑园林城来安置杞军，给他战车百辆，甲士一千人。第二年，敌人攻打邢国，邢军逃到齐国，桓公修筑夷夷城来安置他，给他战车百辆，士兵一千人。又过一年，敌人攻打魏国，魏军逃到虚地，桓公将要封给他土地。席鹏、宾虚无劝谏说，不行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灭亡，完全是因为小。现在您封给王国，国家都封光了怎么办？桓公问管仲怎么样。管仲说，你有行义的名声，怎么能得到实惠？您还是去做吧。桓公又问鲍叔，鲍叔说，您按夷吾的话去做。桓公就修筑楚丘城来安置魏军，给予战车三百辆，甲士五千人。封给魏国之后，第二年桓公问管仲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您对内修明政事，并鼓励百姓，就可以取信于诸侯了。桓公答应了，于是减轻赋税，放松关卡市场的征税，制定赋税俸禄的制度。实行之后，管仲又请求说，要慰问病人，我希望只赏赐而不惩罚，五年后诸侯就会来归附。桓公说好。实行之后，管仲又请求说，诸侯间的礼仪，让齐国用豹皮送去，小国用鹿皮回报，齐国用马送去，小国用狗回报。桓公答应了，并实行。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和诸侯中施行赏赐，桓公说好。管仲在国内赏赐，桓公在诸侯中赏赐。诸侯的君主有做事好的，用重礼祝贺；从烈士以下有善行的，用衣裳祝贺。凡是诸侯的臣子有劝谏齐军而做得好的，用玉玺问候，以表示相信他的话。桓公实行之后，又问管仲接下来怎么做。管仲说，席鹏聪明敏捷，可以让他管理东方；宾虚无坚强而善良，可以让他管理西方。魏国的教化是危急时依靠利益。公子开方这个人聪明而敏捷，不能持久，但喜欢开始，可以派他去魏国游说。鲁国的教化喜好近处而用礼来训导，既有这个人恭敬而精细，博学多才，注重小信用，可以派他去鲁国游说。楚国的教化善于文辞而注重利益，不喜欢树立大义，而喜欢树立小信用。蒙孙伯于教化文辞巧妙，不喜欢树立大义，而喜欢结交小信用，可以派他去楚国游说。小国诸侯已经顺服，大国诸侯已经归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始施行政令了。桓公说好。于是派公子开方去魏国，派季友去鲁国，派蒙孙去楚国。五年后诸侯都归附了。敌人攻打中国，桓公通告诸侯说，请求救援攻打敌人。诸侯答应了，大国的战车二百辆，士兵二千人，小国的战车一百辆，士兵一千人。诸侯都答应了。齐国的战车一千辆，士兵先赶到园林，在后来的战役中作战，所以打败了敌人，缴获的战车、铠甲和财物，小国接受，邻近的大国用其献一分给他们，而不进入他们的国境。北方的周侯没有来，桓公在少陵与南方的周侯相遇，说敌人残暴无道，违反天子的命令，攻打小国，因为天子的缘故，敬奉天子的命令，命令各诸侯救援。北方的周侯没有来，对上不听从天子命令，对下对诸侯无礼，我请求讨伐北方的周侯。诸侯答应了。桓公于是北伐，令之攻下扶山，斩杀了孤竹国的国君，遇到山戎，回头问管仲接下来怎么做。管仲回答说，您教导诸侯为百姓聚集粮食，诸侯的兵力不足的，您帮助调发，这样就可以开始施行政令了。桓公于是通告诸侯，一定要备足三年的粮食，安然地用多余的粮食修整武器装备，武器装备不足的，将情况报告齐国，齐国帮助调发。实行之后，桓公又问管仲接下来怎么做。管仲回答说，您会合诸侯的君臣父子，就可以施行政令了。桓公说，会合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回答说，诸侯不得擅自立妾为妻，不得擅自诛杀大臣，没有为国家立功的人不得擅自给予俸禄，世人百姓不得擅自休弃妻子，不得擅自筑堤垄断水利， 不得囤积粮食，不得禁止木材流通。实行满一年就可以开始惩罚了。桓公于是向诸侯颁布，诸侯答应并接受施行。满一年，吴国人攻打谷地，桓公还没有完全通告诸侯，诸侯的军队就全部赶到等待桓公。桓公用1000辆战车在边境与诸侯会合，都城军队还没有到，吴国人就逃跑了，诸侯都撤兵。桓公回国问管仲接下来怎么做，管仲说可以施行政令了，说从今以后2年内，嫡子不听闻有孝行，不听闻爱他的弟弟，不听闻尊敬老人和贤良，这3条一条也做不到的，可以诛杀。诸侯的臣子参与国事，3年内不听闻有善行，可以惩罚。君主有过错，大夫不劝谏。世人百姓有善行，而大夫不向上推荐，可以惩罚。世人百姓听说官吏贤能、孝顺、有爱兄弟，可以赏赐。桓公接受并实行，晋处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任事的，兵车之会有6次，乘车之会有3次，享有国家42年。桓公即位19年，放松关卡市场的征税，50分取1。赋税以粮食征收，按田亩征税。2年收一次税，上年10分取3，中年10分取2，下年10分取1。荒年不收税，灾荒年份暂缓征税。桓公派鲍叔识别群臣中有善行的人，晏子识别不做官的人和耕种者中有善行的人，高子识别工匠商人中有善行的人，国子担任司寇，西彭管理东方，宾虚无管理西方，扶正管理住宅。凡是做官的人靠近宫室，不做官的人和耕种者靠近城门，工匠商人靠近市场。每30里设置一个驿站，储备物资，有官吏管理。从诸侯前来交往的，官吏随行的，命令一个人用车替他背负行李。如果住宿，命令人喂养他的马，供应他储备的粮食。客人与官吏分开弃券，到国都弃券费用为8分。合服而不当的，有罪。凡是百姓想要通报，乡吏不通报的，超过7天，囚禁乡吏；再想要通报，官吏不通报的，超过5天，囚禁。贵人子弟想要通报，官吏不通报的，超过2天，囚禁。凡是官吏觐见诸侯的士人有善行的，观察其才能大小给予赏赐，有过错不惩罚。命令鲍叔觐见大夫，勉励为国家效力，事情成功而不后悔的，为上等举荐。从事治理政事为次等。开发田野荒地，又不滥用名利，兴起诉讼不骄横，再次等。勉励为国家效力，事情成功而后悔。从事政事虽治理，但不能胜任。田野荒地又多开发，兴起诉讼骄横，有这3种行为的为下等。命令晏子觐见贵人子弟，外出不做官，居家不奢华，交朋友不分老少，为上等举荐。具备2条的为次等，具备1条的为下等。世人居家安静，尊敬老人和贵人，交往不失礼节，有这3种行为的为上等举荐。具备2条的为次等，具备1条的为下等。耕种者务农尽力，顺从父兄，服侍贤人多，有这3种行为的为上等举荐。具备2条的为次等，具备1条的为下等。命令高子觐见工匠商人，顺从父兄，尊敬长辈，奉养老人，处理事务恭敬，有这3种行为的为上等举荐。具备2条的为次等，具备1条的为下等。命令国子依据实情判决案件。3位大夫完成选举后，让县里实行。管仲进一步举荐并提出意见，向上引荐给君主，到年底由君主举用。管仲告诉鲍叔说，勉励为国家效力，事情不成而后悔，从事政事不能治理，不胜任，田野荒地又多开发，诉讼骄横，凡有这3种情况的，有罪不赦。告诉晏子说，贵人子弟居家奢华，结交下层，喜好饮食，有这3种行为的，有罪不赦。世人出入无常，不尊敬老人而追求财富，有这3种行为的，有罪不赦。耕种者出入不听从父兄，用力不务农，不服侍贤人，有这3种行为的，有罪不赦。告诉国子说，工匠商人出入不听从父兄，处理事务不恭敬，违背老人，致事凶险， 有这三种行为的，有罪不赦。凡是对父兄没有过错，周礼称赞的，官吏敬见他，君主任用他。有善行不赏赐，有过错不惩罚。官吏不敬见，是廉洁守义。对父兄没有过错，周礼没有称赞，官吏敬见他，君主任用他。善行为上赏，不善官吏受罚。君主对国子说，凡是贵贱的礼节，入门与父亲一起，出门与老师一起，上朝与君主一起。凡这三种情况，遇到贼人而不死，不知道贼人的，则不予赦免。判决案件，情理与义理相异，义理与俸禄相异，义禄可以不收敛，但有不赦的情况。